是昨天学的论，学到这个禅宗，解说禅宗这一块，这个篇幅还蛮大的。老人举了很多这个，祖师这个的例子，禅宗的例子，
都是直指，
禅宗是直指。
说明上师就是这么，就是一个我们看上师就是个禅师，他一辈子就在倡导明心见性嘛，直指。
之前还有听说呀，我就是听说师兄有聊的时候就提到说，老人之前也打算传禅宗的。
对，上师是好像二祖说的还是谁说的，有这个事儿。我当时心中心嘛，心起，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嘛。哎呀，还是传心中心吧。
是的。
不像现在传新东西的人很多。
现在已经普传了新东西。只要想学就能得到这个法。
对。
而且现在也这义工师兄也非常多，方方面面的都照顾的都非常到。
一盘棋一盘大棋。来哪一个地方缺了人手转不起来圈。什么法脉啊，法脉很多的。
师兄好，老师好。
你好。
我说的就是那个传法师呗，传法师挺多的嘛，不是。像咱们学的这就是齐老师法脉。齐老师的法脉。我说的是这个。
我说的也是传法老师挺多。
有的就是传法师不一样，他那个规矩呀什么都不一样。你看有的师兄就是其他地方传法过来的。他说的那些就跟咱们齐老师传的这些就好像有的地方修法的那方法呀。
那你得看元音老人怎么传的呀。我不看那个，对吧。
看元音老人，齐老师就传的就是正宗的元音老人的嘛。
二祖的，大一祖师的这样子。符合三代祖师开示的我们就听嘛。
是的，
不符合的也就，哎呀，也不用说啥。
就是，咱们心里最起码自己有个责法眼嘛，自己知道看了三代祖师的那些开示呀，然后听师父还有您那个传下来的这个，就按照这个走就行了，不管人家的。
不管，管不了，也没有人让咱管，咱也没有干什么，也不能说出这句话，管谁啊？谁都不管，管不了。
是的，但是
不是管不了，
但是
说你都没有，你敢说这个管吗？
咱们也管不了，但是有一个一方面就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个也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其他的那些修的什么琢磨啦干啥的，人家就说啊那个啥。心中心的那个法不能修，那个修了那好多都着魔了。但是那个咱们就有些时候也说不清楚，也就
那是怪人那是怪法呀，
是怪人呗。那能怪
说的话的傻吗？
是那是人家不是心中心的，是其他法门的人说是修心中心法的着魔了，着的很多了，好多都修了这个法着魔。我不是说是修了法着魔了，我说他之前就着魔了，好吧，不是他修了那个心中心才着魔。
心中心怎么会着魔了？叫他不着相。
我就说嘛，咱们都是无为法师傅呀，还是咱们三代祖师就强调这个无为，
本来这就是
一切贤圣，
对吧？
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咱们都是强调的是这个吧。但人也就那种的认为啊，就是你看修了心中心的那个菜好多的着魔啦。
没见过，这么几多年都没见，一个都没见。
是的。
那他自己本来就是个精神病，或者本来就是外道见的。
是的。
是另外一回事。
是。
其实刚才师兄谈的这个问题就是也是很复杂的吧。下一个也是法源各方面的原因。如果总的来说吧，现象是有，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吧，就是说把自己的修行修上去吧，就是跟着老师 学习之后照自己的知见，打坐上呢也不要放松，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自身呢都做好，将来有机会呢跟着老师在站在一起嘛，弘扬心中心法和护持心中心法，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
我也想说这个呀，都是一样啊，修心中心的学佛的各有己见。哎呀，那个从就是众生嘛，佛说的微持一真实，就这个真实，众生不这么认为，众生他说的对，他坚持那个好，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心理学人，我们是佛弟子，我们做的应该言行合一啊，佛是这么说的，主是这么说的，你们没有，就是没有做到，让别人有误解，那这个也不好。就是学王云杰说了，我们做呀，我们做。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怎么说呢，用词就是丰富自己吧，把自己都各方面吧，这个修法上，就是在这个主事文集上我们要多读，之后呢准备好就是迎接我们心中心法的鼎盛时期吧，还会更。
这样子学心中心的人越来越多，搞心理学的，搞其他的原来国学的，搞就是跟这个精神世界的探讨啊，还有一部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真是有信仰的，还有这样的，能信佛说而入了这个心中心法的，很多啊，还有的就是一头撞进来了，他一看这大家都是这样子，很精进啊，这当然对他，再一个看那个气度也不一样啊，跟那个整天世界上我要自杀，我太烦恼，跟那个都不一样啊，那个圈儿对不对？哎，都不像进了医院一样的愁眉苦脸，都不是那样子呀。我们学佛学的修心修的，就是自己放下多少习气，除了多少，就是别人就是不说，我们不说，你看他也会有影响。就是咱做好咱自己吧。
是的，老师，随着心中心法的弘扬开。什么事情都会遇到，我们就是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就是这我们自己这一块先做好。
先聊
对，我刚才就说那个话题。我觉得刚才那个师兄说话啊，他有点这个随心所欲不负责任。首先三个主体嘛。他说现在有很多人，首先是他听谁说，这不是两个主体了。说的是谁，一把这些名单列出来。没有的话就不要在这种公共场合瞎说。是吧，他自己，我觉得他自己他从哪听的，其次呢，
你说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是什么，
就是他说是着魔这个人。
他
把名单列，首先三个主体嘛，
一个
他说他说他听别人说的，他听谁，首先他自己这有什么问题他捋一捋。
对对对。
其次他听谁说的。
你提个醒我觉得很好，是你自己。是不是你自己本身心里边有丝毫的一个动摇，是吧？
对，
那这个
他说他听啊，您说。
对啊，我也是刚才没说到这儿，说的太重了，是吧？
我觉得您说的太轻了。要我就直接问他，你听谁说？先说不说你的问题，先说你听谁说？你从哪听的？然后你说很多人。把名单列出来，咱一个一个找他。对，咱就认个真，我就爱认真。来，你跟我说谁，我去他家找他。
人家就因为你去怕你去找人家才不说出来。
啊，不，你就说出来，你说是谁嘛？你看看还有没有嘛？就没有的事儿，那种怎么可能？如果你真的修这个，他怎么可能？这有时候呀，这些道听途说的人呀，真是。
他也不写，他不懂佛教教义，他也没有修心中心，他是
这跟佛教教义都没关系，这是做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你听别人一说你就信，这你把自己害了还要。
有则改之，勿加勉。我正想说什么事呢？我说到明心见性，他一听这个就很就是蜂拥而至。哎呀，最高 对啊，说佛法里边这个不叫佛法，它是平常心，它没有高低。我说这个干啥呢？就是说最高的这个，他大家认为是最好的、最高的修心中心的人，他都是自证嘛，是他肯定是认为自己契合这个，认为这个最好，他才来了，坚定，然后修越修越坚定，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大家一比如说一听什么三规五戒啊，什么什么，哎，他都好像是都不上心，只是在高处着眼，大家都是这样子呀。听了我捡最好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我赶紧，是不是？当你这个人，你知道吧，福慧双修呀，这个哪一样都不能缺失。就是所以说，我们在日常动用中都不能离开佛法，不能离开这个根本啊，这样才行。
我记得齐老师上次在说过一句话，说他从多少年前就修这个，他一个也没见到，他都没齐老师这么齐老师见也没见，听也没听过的，你说这些师兄搁这瞎传，哎呀，真是我就
我
就爱这种谁，你给我说谁，不说了啊，我就说个这，我听到这了，我就
心里不行了，受不了。
也不是，我就是这种爱认真爱较真的人。你既然说了，你拿证据给我说了，是吧？
你们
拿证据说话，
你去单独找他，叫他给你找出证据来，我就不管了。
不找了，我就这样提示一下他，是吧？你拿证据说嘛，乱说说那干啥？好嘞，师傅。
好，
再见啊，师傅。
那就是我们修心中心，就是我们说从高处着眼，然后我们也不能离开，就是从来都不会离开这个日常动作，说是平常心啊。说我说的意思，就把我们自己着眼。
其实我们天天跟着老师，学习听课，其实为的是什么？为的不就是这个心性的问题吗？其实首先要解决的，像老人也是一再强调，像老师啊，每天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就是一件事，就是明心见性。先把这个事解决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有一些现象，有一些都是很正常的存在，其实我们就努力去做吧。你说之前说到这儿，也想起来多说两句。那之前那禅师手底下500人啊，跟着学，那是大善知识啊，500人的大善知识。那我们现在我们天天看的，你看我们每场的晚上每场的老师的答疑都是300左右，400来人的，400左右人的，你说说我们多少个群，都是500人的一个群，多少个群。我说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也要把自身的素质，自身的这种修养也好，或者是实证的功夫也好，都要做上去，为这些师兄们服务，对吧？可能我说的不太全面，不太对吧，就仅供参考。
那这一点儿太少了吧？我觉得他是不是说这个说第八识就这里出去了，前面肯定还有，第八识出去了。
对对。
所以叫我们的中阴境界，就是刚死的时候还没有投胎。你说
好。老师好，就是我在最近在听老人的这个开示吧，这个视频就是关于这个刚刚发的这个图片，您看的这个是没发全哦，这个是在佛法修正心要里边的第二个视频。这个老人在这个里面说，他说就是普通的人死的时候第八识就从我们那个心包里面他说出去了。这个第八识从心包里面出去，我就想说的是这个第八识跟我们的佛性他这个关系是什么？比如说，如果说是一个成道的人，
他
有第八识
吗？是在迷约第八识，在迷的佛性就是第八识，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有出有这有来有去嘛。
那老师，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是那种正道的，比如说八地以上那种大菩萨，如果他圆寂的时候，他的这个出去的这个是什么？他没有第八识是吧？
他是不跟你说吗？在迷是第八识有来有去，就是因为你迷，认为这个识是实有， 他就会有出来，有来有去，真正的正道了都没动过，
没动过，
可以应缘化现，就像释迦牟尼啦，他这个化身，他是应我们众生的缘化现，在这个世界化现，他哪有来去？
化现，
哎呀，对呀、
啊，那他死了之后，
我跟你说，再跟你说。
啊，
我们这个就像一个镜子一样，说我们的心呢、
啊，
就像个镜子一样的。
啊、
哎，那个事儿来了，它就会在这个镜子里边现出那个影像、影子样来、
嗯、
啊，就跟这个一样，是吧？化现呀、啊，应缘而化，就是说那个镜子在这搁着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哎，一个什么东西正好跟这个镜子相对了，就是应缘嘛。我说的意思是应缘，正相对的时候，这个镜子里边就把这个外边的我们认为的啊，外边的这个像映到了他的心里了。你看，这个影像，比如说一只手，本来是一面镜子，我这个手过来，这个镜子里就有一只手，但是是一只手吗？是手的影子幻化的嘛？嗯，我们说这个镜子好比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真心，真心并不断灭啊，它能造万物，能生万物万物。你这个手过来以后，它不就在这个镜子里边显现了吗？等于是在我们心里显现了。那这个手拿掉的时候，这个镜子里边就没了。它是化现，它不是像我们众生认为实有，那就有来去。我们看到的佛是。好像这个手拿开了也是有来有去，在他那儿不是，他那是镜子，他不动，我们看到的是手，哎，这个手走了，这个手过来了，我们是着相。我这么说你能听懂不？
我这还反应一下吧、
嗯、
我说这个还要再反应一下。然后您刚才说的这种，就您说的这个比喻，我能够了解，就
是
您
说的
那个。
但是那你的心就是这样啊，你的心空无一物，说我们的性体啊，明心见性证这个体，你看我们就说这个镜子，有时候上次说大海还水
嗯嗯，
说
是
镜子，
是
对吧，嗯，那这个镜子就是空无一物呀、啊、没有东西、啊、没有形象，你说这个镜子它没有形象，它没有形象，但是它不是断裂的，它可以照天照地，它可以应缘而现，比如说这个手过来了它就现了，这个手走了它就不现，但是在福菩萨那儿，如就是不用到福菩萨，到八地那儿，是不是它就如如不动的，你这个手过来就现，手拿掉就没了吗？
那您说到八地它就如如不动，
我们是对啊，我们是这只手，我们就盯着这只手，哎，来了走了，来了走了，福菩萨是不是他是应缘而现，听懂不能？
那您说这种应缘而现，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人，他如果说是去世的话，不是经常那个祖师他经常说，他说有些禅宗的那些八地上的大菩萨，他可以那个随就是自在嘛，就是去哪一道都可以嘛、
嗯、
那像他这种，我的意思就是像这种他可以自在的来去的这种东西，这个自在来去的是指什么东西？自在来去呢？
不是说应缘吗？应缘而现的呀。嗯，
应缘而现。
对呀、啊，哎，有些师兄弟能不能听懂我这么说？嗯，你是站到你的角度上来揣度菩萨，菩萨是这个无时无处，就是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如如不动的呀。你人家是站在大圆觉海，站在自信这个地方说话，我们现在说道理啊，你是揣度菩萨的这个境界，那怎么能揣度得了呢？你自己
是、啊、我想知道的就是八地以上的这种大修行人，他圆寂的时候和我们这种比如说像我这种没开悟的人同样是去世了，那我的话有中阴身，那种大菩萨他是没有中阴身的，那他这一个去世之后是什么东西离开了他的身体导致他
没有前后，你还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说他有生有死，在他那儿不是这样
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是你还应该正道，不是说了这个我们的自性不生 不灭，对不对？
嗯，
不生不灭。你刚才说的只讲生灭相，我们说的是心不生不灭，但是它可以视线你见到的那个相是生灭，在他那儿都没有。
哦，您说的这种视线，那他这种视线是就是未来给我们看的。
哎，你来这个世界说法，那他要不走，他要不跟你一样，他怎么跟你说法？你说释迦牟尼佛当然可以自主，他可以不走，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规律啊，不是应什么缘现什么法嘛，是视线什么样的，嗯，那要是他不走，他活两千岁了，你还在这儿，哎，我二十多岁，你还彻度而两千岁的，怎么回事？他可以，可以。
哦，
但是你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这样，他在天界他就不这样，对不对？你划线这个事儿，你可能不太懂，嗯，
是确实也不太懂。哦，您说的这种是划线啊、哦？
刚才不说了，
嗯，
像大海一样，遇缘就是遇风，这个缘它就起了浪了，你就盯着那个浪有来有去，一会儿生了灭了，一生灭。那生灭不就是不生灭吗？你不知道这个、
哦、
那个生灭是那个浪花那个形象，你看到了那个有生有灭，它再生灭它不是还是水吗？你不知道这个、嗯、
哦，是这样的、
哎、
这种幻化我好像有点听懂了。
就像我们虚空一样的，有一片云彩，还有迷云雾那个雾云密布，那爱着虚空吗？虚空动了吗？没有。那云彩那也是有这个什么因啊什么形成的，是吧？它也会驱散，它也会生成。那这是幻象啊，幻象幻化的。是个影子样的。嗯，就这样比方，就是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嗯。
好像我有点听懂了。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那你别有点，你是不是还有哪儿有点不清楚？
我要再自己再琢磨一下。当时我听这对这个不是特别明白，因为我老是拿我们这种第八识去做一个对比，然后您刚才说的这种幻化这种，我可能确实对这个地方不是太了解，不是太理解。现在您这么说，我好像有点懂了。
我们的自信是不生不灭，对吧？
嗯嗯，是的，是的。
不增不减，不增不减。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听到这个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那这个的话就我在想，那人死了之后，那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去哪了？
都根本都没动过，他去哪儿都没有来去。
哦，因为我老是跟第八识对比，我就想着他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老拿我生灭的那个相跟那个佛性揣度佛性，那肯定 不行啊。嗯。
哦，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就是普通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哈，就是还没有正出力的这种，他这种去世之后，他的这种比如说六道轮回里边这种去，就是去投胎的也好，或者说去轮回的这个主体的哈，他是第八识是吧？
本来无，那众生着相可不是吗？那就是说那个灵魂啊，他好像是个主阳了。 嗯， 嗯，就是说他自己的业力所使，他着相的那个东西在起作用啊，他着了哪一道的相就现哪一道的那个相呗。
哦，是这个
能听懂。
这个我听懂了，这个、
嗯、
那这一点我懂了，这个点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最近看这个视频看资料有点多，然后就有一点不太清楚，就是我看到那个齐老师跟那个学人的有一个关于那个佛性的那个问题、
嗯、
老师不是经常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
嗯、
对于这个什么叫一念不生一念淡处，什么叫一念淡处，这个东西，这个一念淡处的话，它是前念不生后念不起的这个空隙的这个时间吗？
就在这儿认识一念不生，不是说那个空隙、啊、嗯，比如说我们众生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大就是小，不是有就是无，这众生这是凡夫的想法啊。上师说没有就是没有有无的这个， 没有大小的这个，没有这个长短的这个，不要在这个两边计较的这个，就是说前念已断，后念未起的这个认识它，一念不生，不，意思就是说不要着那个凡夫的两边见，什么都不要着，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并不断念。
那这个前念已断，后那个后念不起的这个当下，其实就是在这个当下，它并不是指说中间没有生念的这种情况。
没有当下，前念已断，后念未起，就在这个地方认识真心，就是认识，就是这个一念断除，就是说前念已断，后念未起，就这个时候并不断念，告诉你不断念，你前念已断，后念未起，你这里你心是个啥样啊？不断灭啊，这个就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
他这个前念已灭，后念未生的话，他这个我看之前有一个。
你现在前念一段，后念别起，别起念，停，我还你，听见了吗？
听到了。
对呀、啊，没断灭吗？告诉你不断灭吗？大家不知道啊，文姐。你现在听到了，但是你还在疑，还又起念，又起念，那你就得修行去，把你这个妄心，就是这个狂乱的心，妄心歇下来，就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
那这个还是要自己去证对。
你对呀、啊，你不实证，你现在人不行啊。你沈兰霞，你修了多少座了？你用功用到哪儿了？
才开始打百座。
哦，难怪是，就是说知道这个也不简单，知道这个就有这个听一回，这个人也不简单。别说体验一下，我还马上就又起念了，这个更进一步，再是自己实证到，就不疑。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我看在那个答疑的里边，经常有人说他错过了这个，他不认识这个，那怎么样就是能够去认识这个呢？
就是修行嘛，刚说过。
不是，就是他，我看到很多的师兄，他说他有什么什么境界呀，他就可能问老师要印证一下是不是这个东西啊？那他们为什么不认识这个东西呢？他这个东西
为什么不认识？彼此都不回光，彼此在那个相上琢磨，彼此在相上打转转。你刚才就说了前念已断，后念未起，你光在那研究，你停了没有？停啊，刚才不是停了一下吗？所以我们修行是后者，不是前头那个一直研究，你根本就没停。
那停了之后回光，这个、
没有之后，停了哪里都前后念都没有的，哪有之后，哪有前？
那您说的这个回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讲不出来，那时候你都不认识自心，大家都是向相上看，你看向外边看，向相上看，向这些境界上看，用思维，你看孩子在外边，都是在外边，不知道回光，也不知道向内看，所以你先学会观照，先学会心念闻。听到我们上边前念一段后念未起，这就是凡是听到这个都是有大福报的，真的是这样啊！你不要小看那别人听了根本都不当回事儿，你听了我就想，哎呀，我也他不一样啊，修行人和那个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按照祖师说的去修，能体验到就体验到，体验不到，体验到了那。就不着相，这样子去修行才开始，体验不到也要修，体验它。
感恩老师。
师兄不到百座，能把心思放在这儿也挺不容易的。
是啊，那是因为
兜兜转转的话，这个没办法。
要不是说呢，也就是真是也肯定是一个修行人嘛。那别的都在那操心，我今天又吃亏了，我又 哪个心愿没有，就是我的欲望没有达成，我怎么样子好事又没有轮到他，都想着这啊，都想着那种情执的东西，所有所执着的。现在我们就修解脱道嘛，嗯，这才是本分，这是本分，嗯，
是的，陈老师经常说我们修行的心就是为了尽兴，所以我就想把这个尽兴这个事情，我就想到肯定是要心里面有，哎，对，要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叫尽兴啊？这个东西要研究的话，
见性是后边，明心在前面，明心见性。
嗯，
那你正好啊，圆寂老人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
是的，是的，我看您也在讲这个嘛，然后也看。
哦，对对对对对，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个事儿，有这样的见解，有这样的种子种在心里了，至少是这样子。当然，你说我亲到，我亲证到，那你还。你不是还短吗？也可能，哎，我有一次体验，我马上就忘了，进不及。
感恩老师。
好嘞，好嘞。哎，你还想听上师讲过法包化身心吗？嗯，罗亮听。
嗯。
那他想听法包化身心，光因地的我们都搞不清了，法包化身心。嗯。
是。老师刚才回答这位师兄提所提的问题，其实已经讲到了。你不能琢磨，你不能太用力的去分析，去立在那儿研究，这个都不行。就像刚才老师讲的，回答这位师兄的问题也是，那你用这个思维啊，用有相的，老去那个吗，揣摩这个佛性这个事儿，那当然就是弄不明白。
好嘞，我刚才是看着前一个师兄那个说了比较多，就想说他可能要沟通下去，就把手放下了。那个师母前一天看你的教义的时候，今天正好说到正知正觉，就是说琢磨的事，实际上还是我的感觉，我说一下我的心得，可能不对的请师母指教。那个还是自己心魔的事，就像前两天我看您的那个录音的时候，就说清净心不等于戒定慧。我说一下我自己，我自己就感觉说我现在没有杂念了，也没有妄念了，坐上坐下都还是比较清醒，所以呢就感觉好像我差不多了。但是呢看完你这个以后，然后再看一下佛经，那个才知道自己做好只是一个小乘佛教。然后呢您把这些在比如说波罗蜜这样子在反馈给大家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修行，而你自己修好自己，实际上这条路只是一百步的第一步而已。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前些天去普陀山的时候，刚才说正知正性说琢磨的事，又想到一件事，就他在演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演剧的时候，开始是一个老太太说我命怎么这么苦呀，我怎么着呀，但最后要传达一个思想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思想是自己，第一自己要观自在，第二呢就是要普聚群生或者群灵，普聚众生，这样子你才是真正的觉悟。那你心里只要有这个正知正见，你无论修哪个法门，我个人觉得都不会所谓的入魔。就像前一天咱们还有一在纠结，说是去净土还是去阿弥陀佛，还是去那个弥勒净土的时候，我也纠结过，但后来想着我已经成佛了，那我成佛普度众生才是我的目的，那观世音菩萨也在西方极乐世界，也同时他也在弥勒佛那里也有相关的视线，或者相关的在娑婆世界也有，所以十方佛土你都可以往生，又何必纠结是哪一个佛净土呢？所以只要你有这个正念，这个大的原则在的话，那你就不会入魔，同时也能更好的自度度人。我不知道我又和这样说的这段时间的一个感受对不对呢？师母，
你是自己怎么就有这个感受了？你都不是说看了祖师开示还是佛经，你哪儿不懂啊？你是自己 同学们
没有，我们自己不懂的时候听您的开示，还有去翻佛经。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平常聊天呢，只是局限于那个人他的什么情况，给他聊一聊，也不一定符合契合你，也不一定是跟你聊的。
对，没有，但是我听完后我就觉得我就触发到了，可能你跟他说，但是可能是某一个点跟我的这个时候的心里的所思所想契合了，然后就感觉说，哦，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对，然后刚才是正好是说琢磨的事，我就想说确实有一些佛教徒他无论修哪个法门或者啥的，有时候都会琢磨，是他心里有魔，而不是说哪个我佛祖的法门都是好的，但是你怎么去正知正觉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你说的有很多概念，我觉得你对自己认识不清，就比如说清净心。
你说我就是今天为什么想打扰一下师母，就是说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感悟，您说，我就看我哪个地方需要再修整的。开始我觉得还行，就觉得自己又没杂念，没妄念，每天还是挺自在的。但是
没妄念，没杂念，没杂念，你咋知道？
就是
你说的是没念头吗？
不是，就是念头，我的念头，比如说每天，念头就没有贪嗔痴的念头，只有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念头，都是一些事物性的念头了。
你说这个就叫清净心？
我个人觉得好像是，但是好像听完你以后又觉得，是不是这不算清净心是吗？
我们说贪嗔痴慢疑，这都是初重的妄念。凡是说这个初重的妄念，扶助，还就是内里边还有种子的翻腾，就为什么还有这个众生，就是这个见啊，梗在心里啊，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高那个低，等等等等，就是这个相对的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清净心是指的啥，就是没有念头了。
清净心就是说了大实话一点，就没有烦恼。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事的话，我都比较平静。我就认为这个是清净心，就是我暂时能做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就下一步就戒定慧的，或者说是做好自己的时候，常常在做好别人。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哪个之间错误了。
我们说清净心是断了能说，打破了生死，打破了相对，这个地方能够认识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个是清净心。
那这条路还远着呢是吧？
没有，你就觉得你现在具有这样的清净心就是成佛了。
不是，我不是说成佛，我是说第一步。我从这哪敢说这么妄念，我就是说，就觉得我自己第一步，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做第一步的时候还有点，所以实在话有点沾沾自喜。但是我就这两天的反思，这才到哪呀？就像您刚才说的，才到哪？所以呢，就实际上有一些修行还是不断的进行，我还是修行，但就是说特别的那个，就是那不断的去精进，而不能懈怠。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也是想师父指正一下。
我不太知道你说的这个清净心，我认为你可能想的没，哎，你看没念头，这个就是清净心了，
就没烦恼，遇到什么事都没有烦恼，没有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那样子。就有些人不就是遇到生活中无论特别是不顺利的事，你就会想着说为什么，但是呢现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比较少，然后遇到好的事情也不会特别特别高兴。就是我开始理解的经历，就现在暂时做到这一点，但是刚才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我就像我这一天，
我是说你看看，这个学佛第一要自见证，就比如凡夫自见啊，是吧？菩萨见啊，还有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见啊，佛见啊，它都不一样的。你看到好像你一说清净心，可能一开始我不太，就是你自心是怎么想的，你去看看那个学佛第一要自见证，或者说你看看那五种自见。
好的好的，行，那师母我还是继续修行，我是去就把这一段时间的一些想法或者说那个请教一下师母。那没问题了，师母我知道了，我去看书吧。
嗯，我还不太清楚你了。嗯，
行，那我再去看书啊。
好的好的好的。嗯，
就是说有一些名词你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弄清楚吧，就是说词不一定都就有点马虎，就是刚才您说的正知正觉，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词，就是说正知正见或者正等正觉，
是是，
就是有一些词吧，先给他自己不要马虎，先给他确定了，这样呢你要是理解了或者是联系了的就比较好那什么吧。
那样子都说他听了写碎片化的这个，我们有时候问答呀什么聊天呐，啊，
对，
他自己一消化一领会变成他现在出来，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这些，嗯，
对，
就有时候我都听不懂，
嗯，
也去看看主持开示，嗯，
首先，
好的，师母，我知道了，是因为有时候就没书，还没时间怎么看，因为毕竟还有工作，还有一些事儿。所以呢就是只是说在会议上就这么听着以后，然后就自己琢磨吧。行，好嘞。
好。针对罗亮群师兄这个法报化三身这个，他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已经包含法报化三身了。
那是说我们的心体灵知之性之性。嗯。
早上好老师。
您说。嗯，
就我理解是就是一性就已经包含三身了嘛，就一念不生就是
法报化，
嗯，一念不生就是法身，然后了了分明就是报身，然后能显现一切就是化身，所以我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已经包含三身了。
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灵知之性，嗯。灵知之性还有相和用，嗯，那这个一念不生大家能体会到，一念不生就是前念一断后念未去，这个定不断灭的这个就是了了分明，这是我们的灵知之性，就是说法子嘛，嗯，说是我们的灵知之性，灵知之性它还有相会是个相用，嗯，所以有爆化嘛，有爆化，有法爆化三身。
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老师。
一般的人可能啊，当下别起念，前念一断，后念别动，就是这心别动，后念未起，他只能到这儿，但是他体会不到了了分明这个。了了分明说过了，就是，这个一个是能够体会到空寂。一个是能够体会到光明，还有一个，这个分明它有两个意思，我记得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光明，就是心不像原来那么昏暗，对吧？它是光明，再一个就是表不断灭，就是说我们的灵知之性，嗯。
如果用那个思维心压念不起，然后压个空。那肯定体会不到那个了了分明的。
嗯，在这个地方很多能到一念不生啊，他说哎呀什么相都没有啊这个地方，但是他体会不到不断灭，体会不到我这个心地光明，他到不了这儿，嗯，所以他还会疑，那是前面就是说是说我们明心嘛，明心是虚妄。虚妄就是说不可得，就一念不生了，到这儿了，后边就体会不到了，嗯，所以他只是提到虚妄不可得，体会到这个虚妄不可得，嗯，他体会不了我们这个灵知之性不断灭，这个一般的人我可能想的他到不了这儿，嗯，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说的那个六祖，他遇见一个。从无着那儿来的那个人听了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明白了，但是你看他做了个记字，对吧，他做了个记说本来无一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吧，他不是说这个话吗，你看 他在哪儿？就是在这个住在这个，就说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一念不生，有这个空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嗯，何处惹尘埃？没事儿，很多师兄弟可能也会能到这儿。嗯，但是五主都不肯的呀，不说让他三更时分再见嘛，对吧？他再见五主的时候，他就真的能够体会到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不一样啦，跟他原来说话一点都不一样啊。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啊，原来是这样啊，本来清净是五个何其吧，可以贴出来看一下。嗯，好像我记得是五个何其，何其自信能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也看一下。还有哪个，这一会儿就想不起来了。本不生灭，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对吧？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老师啊，您这里说到病根了，我在这里好像也是不大透彻，就是说那个我们知道民心虚妄不可得嘛，其实你就知道这个心不可得虚妄的时候，那已经是本来是寥寥分明了，但是呢还会怎么说呢，可能着相着惯了，还会下意识的去找一个找一个那个寥寥分明去，你找的话就动念了嘛，那就不是一念不生了嘛，又着相了。这里好像就是你就刚您说的，就体会，这里好像就是要体会的，好像还是需要一个契机的。
体会啥呀？
没啥体会的，本来就这样吧，就像那个本来就这样吧，没啥体会的。但是那个习气啊，就是他哎呀，还好要去抓东西。
你说这还是道理，能说得出来。说六祖这是自性流出，不一样。
对，六祖是本来如此，他已经到了本来如此那里了，没有什么思维的余地。
本来要现成啊，对不对？嗯，我们是就这么提个醒啊。嗯，因为那个六祖说的那个，那不是应无所作而生其心，他听到这个，他有所悟呀、啊，他不是悟到了那个什么都没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到这儿了，嗯。
对，老师，我也是到这儿，我也知道，我也是到那个本来无一物，就本来不可得嘛，但是。我好像我跟六祖那，但是我还是就是没体会，就是怎么说呢，在这里跟就是不大透彻，心就是没有彻底稳下来，就是说见到那个本来现成那个，我只知道本来不可得，本来现成那个好像怎么说呢，我道理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是我这个心没到那，我也不能乱说，我心是没到那的。
所以说你别总是在那儿亮了，一亮人多的人在那儿瞧着，都早都看到了。
啊，我继续用功啊，继续打坐吧。
嗯，用功。嗯。
哦、嗯，继续打坐。这个怎么说呢？强求不来，思维也，这个不在思维，那个不在用不上力这里，只能说打坐吧，打完一千座再说吧。
打完一千座，老实点。嗯。
嗯，好的，老师。老师，我没问题，那我下了。
嗯，他说我在这个点上有一次打九后，魏老师给我拨了两次，终于甘于平凡，之前总是不甘心。师兄您方便开麦吗？
哦，
上面跟老师聊一聊。
说的这个事跟我有一点关系哈。嗯，那现在他不是听了听，我是说在老师行或者是就在这个坎节上，他以为他就是没事了，你不晓得，你只知道空不知道有。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的这么用功，按照主持说的用功，应缘而不虚弊。我们说了，那有些师兄弟说，那你说这个最高的这个地方，我就爱听这儿，我们的师兄弟老是这样，不能平常啊，你让他为大家，不是让他呀，有缘呐、啊，让就是说遇到缘了，该你付出的时候你就不肯了，你就是你自己那一套就亮出来了。嗯， 就说还不能，就说子之空，就是我能放下，我放下，我放下，我什么都能放下。那你再放下，你也放不到小乘圣人那个，是不是？他就是不住一物呀，我就住在这个自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住在这个，我的心一直是这样，不发大乘心。嗯，那就是那个妙友怎么能那啥呢？就是还不是我说的意思，还不是佛法，还不是佛说的真空妙用。
我说这块也是心量没打开吧？嗯，
这心里有东西嘛，他那个东西他实在的嘛。
对对对，
我都不，你看我都是空啊，我都他就可能会是在这儿。嗯，
我有个疑问，
他是修了多少座了？他是什么情况？细节不太清楚。啊，打酒。他打过酒，
打酒之后，
师兄您请说，我打的现在是230座，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本来平凡嘛，就是如果说，师兄，可能是我呢咬文嚼字了，就是甘于的话，我觉得，
我是不表达，不是有误解。魏老师可能理解了我说这个意思，魏老师对吧？我之前不甘于嘛，总是想向外抓，向外边去找那个坚信，甘心嘛。魏老师给我播了两次之后，终于甘心了。
那我想问师兄，那你这个甘于跟你现在不甘于，他俩相差多少？
我没有不甘于，我之前是不甘于，后来就。
现在是甘于，原来是不甘于。
对，没甘于之前吧，是能理解了六祖说的那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甘于之后就理解了“何其自性，能本不动摇，能生万法”。这个没有明白，连明白都没有。魏老师最后给我播那一次，我就真的就是我拍回来了。就不去外面找。
师兄好，魏老师您好。刚才我就是听到前一段那个师兄说那个，不断灭。您刚才也之前也给师兄的讲过，就是说，我这说话的，让你说停，这个一停，就是说我们佛性不断灭嘛。他一停，他停了，他停了，他停了以后呢，他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停了，但是这个让你喊停的，你听得很清楚的，这个其实就是不断灭嘛，是不是？
那怎么
比如说我正说着说着呢，说断或者停，这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自性本身是不断灭的嘛。
哎呀，有时候可能他体会不到，就是说上次说是那个佛经里也有吧。灵明空寂，他体会不到。知道吧？
就是我在这块的领会，就是您看我这个领会，就是比如说前念已断，后念未起，了了分明。这时候
灵明空寂，他体会不到。
对对，这时候不回光的话，就是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在此时候我掐你一下，你感觉到疼了，那感觉到疼你怎么感觉到的？就是因为你不断灭嘛，
那是你想的呗。
那他要掐你一下，他突然有那种，
不是零零零明明亮的明
啊，了了分明的明，
零明
零明
零明啊，这会儿好，
零明空寂。对，就是说，如果就是在那个时候两时候转不过弯来的话，比如还有一个就刚举个例子，你前年也断了，后年未起了，此时。了了分明，哎，这时候不回光，那就是说，如果我掐你一下，你怎么知道疼呢？如果你要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疼了，就说明你那个自性本身就没有断变过呀。如果你要是不
是啊，我说一说你是道理啊，我说那个都没有我。
啊，对对对，就没有我。但是如果要是从领会上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去领会，也可以吧。
那你暂且这样啊。正到那个灵芝毒药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灵灵空寂。
啊啊， 就是因为有时候因为原来我也
是说这样吧，就是说不是彻底看，没有死透。
嗯，
你还有我啊，还感觉啊啥的，你看这一堆东西呢。嗯，
对对对，对对对。
有的像过去的禅师一样的，他这样的心境都能持续一个月。
哦。
他哪有身体啊？他没有啊，零零空寂。
嗯，空寂。
你再回到平常，再翻回到平常，那他不可能一直是那个，因为零零空寂，你到这儿的时候，你体会到他的时候，他总会就你。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你天天说这个样是虚空，我再感受一下，你就不会啊。它实就是，怎么说呀？就是久闻其详，是吧？你入如兰之寺，久闻其详。这个你天天就这样，你经常都这样，那它就归于平常了嘛。把这个也是平常，就是我们刚原来就是。怎么说呢，灵芝毒药零零空寂，这个它就平常了，这个就是这个才是平常。它那个能应缘起用，能这个转碌碌的，能就是它本不生灭，它本来就是这样，对吧？
就是说它是活活泼泼的。
活泼泼的。转碌碌的。
太平常了，就是不觉得是啥了，就是了解的再玄妙点就更好了。其实不是，就是太平常了。
这个才是我们本来真实的就是这样啊，原来本来就是这样。
对对对，原来我就是还是搞不懂，就是一直说那个一切像他们没有自体，没有自性，之前我是老是搞不明白，后来现在我就觉得我领会的是本身是嘛，一些像它本身就是生生灭灭的嘛，对它如果它是说
因缘和合的，它本来就无有自性，
对对对对，它不是实相嘛，如果实相就是自性了嘛，因为自性它是不生不灭的，无形无相的嘛，
这个是所有
啊，
就这个是真实。就你说
的，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那时候一直搞不清楚什么相无自体无自性，一开始说相即是性，相即是性，性即是相，后来搞晕了。
那是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没有捞摸头，你说无形无相，他就不中了，他不就老用有相的在那儿琢磨怎么弄，那就不行，
对，就是说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像当下就是自性了。
它本来就是，它
本来是，
它本来就是。这个菩萨，那个菩萨他知道，哎呀，这些色相当体即空。不是，这是大菩萨的心境。佛说的不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就是空，本来就是空。他就看差一步。
对对对，因缘所说完了。还有就是说，就是这我们的自性啊、佛性啊，是即虚空变法界的。我有时候就搞不明白，怎么就即
虚？那没法说了，那怎么两个法身呢？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这个咋说呀？你心到哪儿？你不是你这个一切皆能了知吗？就是你看你心有多大，你就知道。说的不可思议的这个自信，都不能用大小了。怎么不能说净虚空变法界，是不是？那我现在一念心都可以想到美国去，那美国不就在你心里吗？
对对对对对，是。
那个虚空一念心，一念生，一念虚空，那这个虚空就在你心里。
对对对。只能去领会，我就是领会，我也是在去领会嘛，就是体悟这个，就是我有时候在想，那我眼睛看见就是，比如说我看从看地上有只小小蚂蚁，这是我的显现哈，那我这是小，那如果我往天空看，虚空那么大，那么浩远，那么无边无际，
也是显现
，对对对，也是虽然是显现，就是我在这上我才突然感觉，哦，确实它是继续不变法界的，就是体会我们这个法身，我只能这么去领悟，或者说
说到无形无相嘛，说到无形无相嘛，
对对对，
尽虚空遍法界。
对对对，就是说这么去理解和领悟可以是吧？也可以能感受，能够领会到。
就那你就算是这样呗，就是
因为我还。因为是
本来就没这些，都不用这么凉。嗯，
对，是，就是回个味儿了，一琢磨，哎呀，一领会以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本来就这么着，就是这样，本来如是，就没必要再这么去，也还这么凉去。因为它是完全是不断面，然后完全是就是
无形无相嘛，它是不断面嘛，一念不生，两者分明嘛。嗯，
对对对，它完全就是随缘起用。
应缘起用，不是虚，
对，
应
缘，对，
应，嗯，
答应的应，不，就应该的应，
对，就这个应，对，
对，应缘起用，
嗯，
对，
有哪有什么样都没有，把你，
对，而且是时时都是了了分明的，就是不断灭的，因为最后领会会领悟到就是这。这种感受，
从道理上你能慢慢逐渐哦，佛说的是这样，嗯，慢
对对对，
嗯，
对对，道理上能够去能从道理上去领会，那我这么说能
把自己说服了，
因为我现在600多座，我在桌上和桌下，我觉得我的这个功夫做的还是不够好。就是按照是说咱们新中心的这个打坐要求，我觉得我还是做的不够，就是专一。就比如说桌上就是心念耳闻，如果起了分别起了念，就马上拉回来。现在也是也现在都600多座了，我觉得我还能读得清楚，就是清楚这些，但是要自己去严格的去做，还是就是说就是
如果你不能领会，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因缘和合皆无自性。你不能领会，还认为它是真实的话，那你那个功夫做起来就费劲了，对不对？它就很费劲，它不是虚幻的呀。你老认为真实啊，嗯，
对呀、
啊，你能这个，但是你刚才听你说的就是因和合无有自性，这个也搞了好久才终于哦，是佛说是这个意思。你到终于到这儿的时候，那这个都不是问题了，这个就是说那个妄念再起，你真的就能够哎，你的心你能体会到灵妙，它一起你发现马上拉回来就行了嘛，马上吃咒，你到原来不是这样的，那个劲儿老往那个向上跑，嗯，
对，就是随着念头往跑了嘛，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不是、
嗯、对
就是这劲儿起来，你随时就跑了半天才回来。现在倒不是这样了，就是说，对，现在就是知道他跑了，然后就念咒。有时候是刻意让他跑会儿，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打坐他一个定起来，他就有这慧，有时候好像也不大。
一跑会儿，这啥话吗？这是，
就是说，有时候坐上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智慧倒升起来就很快。
那个所谓的智慧就是不睬他，
不睬他，
嗯，就不像原来那么用死劲了，那个别扭劲儿，现在灵了，现在你逐渐啊，能体会到不着相。
对对对，嗯、也不因为这事儿烦恼了，就看到了，
对对对，
然后很踏实，就是不那么躁，也很平静了。
明白，嗯，继续就是这样子，坐上这样的，坐下也能。嗯，
是坐上就是宝吗？现在是，
现在坐上是只管吃咒，这就是听就是、
嗯、
别说什么宝不宝，只管听咒嘛。坐下，嗯，
啊、坐下
也是妄念一起，马上截断它，嗯，它就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嗯，
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较劲了，就是很自然就哎你就。也不纠结了，反正就
干啥呢？我就不跟你玩了，我就这个心态，嗯嗯，
对，现在是这样，
就是轻松嘛。所以说关照他并不是用那个死劲儿啊，用力气呀、啊，怎么样？嗯，那好大，就他不是那个用那个劲儿，就他又
不是对，
又来了，不跟你玩，马上
对对
就没事了嘛。
是的，现在就是到这份上，
嗯。
到这份上，然后 继续做啊，
对，继续啊，继续啊，我看你是600多种啊，
对，现在600多种，
嗯，
好，那个就是我也是打坐时间不长，才20多坐，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手印接的不是太到位，就是一个第一个手印，第一印跟第三印，就是各有一个指头靠不上去，怎么靠都靠不上去，就是因为也不能强行靠，强行靠太疼了，也靠不了，就是这个会影响，就是这个。
别这么想，会影响什么见性啊，会影响效果呀、啊。我们从你这个言谈来说，你可能会去看看佛经，佛怎么说的，这个印怎么接，还有元婴老人呐、啊，还有等等。这个资料指导怎么接，你指导怎么接，暂且就是你认为的还不够，就像没像那个图上，没像元婴老人那个手搭的那么正好，是吧，跟那个佛经上一样，你但是你知道你没接错，这是一个啊，你首先得确定你没有理解错祖师说的佛说的你这个接印的时候你知道你没接错，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就是说接印的时候一定要放松，有这就一定要放松，你的心里要放松，不要认为你很懊恼，我这个印放不上去，我很，那你会打一大串的都妄想。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没接错，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你不应该虽然我们知道怎么接，但是我们没有，就是你认为有遗憾，不要生这个念，因为我们本来这个六印在大禹祖师传法的时候是每一个印打7座，到二祖的时候每一个印打8座，到元婴老人每个印打8天，这还不算，后面还有一个，是不是还有一轮嘛？再来一轮，每个印打8天，甚至有的师兄弟还不放心，再来一轮，那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心中的疑惑嘛，本来就是知道是这样嘛，对吧？你先把这就是你现在第一印第三印，我觉得你缓缓的，就是不用力，就这样子，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是吧，理解到位了，但是接的我们也不能接错，只能这么说，不要心生什么什么很多啊，打很多妄念，打着打着你可能手就软了。
妄念倒是没起过，就是觉得怕，就是
你看看这不是吗，这不就起了吗？
有一点，就是一直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呢跟那个图像啊，是因为没得那么标准嘛，但没那么就是真正好了的，总会这么差那么一点点。
那人家是打过千座的，有的师兄在哪有一个，就是我们拍个视频接六印的，这搞一个很那啥的人来拍个视频啊，为大家示范，那肯定是找一个跟那个主跟那个佛说的相接近的，所以别在这个地方较劲了，我的意思啊。
就是尽管接近，就是不想迟到的。
我没接错呀，我没有接触，
对，没接触。
把这个都暂放下，你回去再去接，它就不一样。你现在再接，它就不一样。把你这个心里边这个顾虑、这些想法都放下，你都知道它。你可能遇到的事少啊，就遇到事多，你就能体会一切唯心造。我们还能造一个六道轮回出来呢，所以我们也能，就是说。刚才我们用刚才说的那种心态放松再来接，就又不一样了，你现在去接又不一样了，放下来，把你自己那些纠结啥都放下来，
就是
当坐上念咒也要这样啊，放下。
但是念头上座的时候，就是总是感觉还是有点混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混混的那种感觉。
那是
混的感觉，但是念到最后还稍微好一点。
那这不是一座，如果说我们不是昏沉，不是散乱，都不打坐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是有点感觉不一样的感觉。
你现在说你还在，就是才20桌，才刚开始打，都没有听你说散乱的事儿，只是说昏沉，那是不是那个昏沉，不是那个散乱，在早期都已经对你来说都不是个事儿了？就是说，比如说世间名利，是吧？我就放不下。世间之情，我就是放不下。那打王翔打的那个可厉害了。
我还好，没那样子。
对啊，我听都没听到嘛，我就觉得你可能是前期已经经过什么那个思想斗争啊，什么等等。
我打过一段实战组，就是没打这个，我打了也有快一年了，就是打的弥陀心咒打了一年。
弥陀心咒，
打了快一年，后来就是就是灌点和学这个心中心咒，就是之前有点这方面的这个打坐的话，一直小经验嘛，小放嘛。
那个弥陀心咒是也是我们新密的吗？
也是云岩老人传的，就是当时就要灌点，直接就是你可以打坐，当时就。从半个小时开始打，好了，打到两个小时。
我
觉得嘛，还是心里，还是心中心比较
契合，
比较契合。想，因为喜欢看云老人的这个视频，就是想着云老人宣传这心中心，主要主宣传这个嘛，就是还是想学这个，就是你放下心，这个弥陀心咒，后来就祈愿先灌个顶，后来再打二十多，再打第三印，打第三印就是手指当时有点靠不上去。
现在这个心理的问题解决了不？
解决，就是说的心里面就有点就
畅快了，
后来有点老是有点想这到底是有没有效果，就是老求他就是这样想吧。
对，心里边畅快了，心里没东西了，再去解，再去修，它就不一样。
对，好，行，那谢谢老师。
没事。
那我就先下了，把其他师兄再提问。
哎呀，有些师兄他要是说他自己在那闷着头干，他自己他也不看书什么，他可能会走点冤枉路。看看主事开示也好，比他自己瞎琢磨的那种好。
是的。
哎呀，前面的人都发现一个都七八年了，我觉得那个资金是需要重新那个修正的，修正完了以后他轻松上路就好了，心里边那些疙疙瘩瘩的东西没有，那个就好了。
你好，魏老师。
你好。
你好，我又上来聊几句。
好，聊。
我就是现在嘛，我就是这种情况一直还在打着坐。那我这个打坐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逐渐在坐上这个持咒啊，就是相对来说慢慢的学会这个把它放下来哦。之前我跟你说过，就是说这个之前在打坐提咒就提得劲嘛，所以说我就一直跟着学习这个，其实在我们坐上不应该就是忌讳切忌用力嘛。那我就是几年下来一直在那个忌。
坐上他自然而然开始可能要用的。持咒嘛，你说持咒嘛。
对呀、
这么念着念着就不用力了。不忘了那个用力的事儿嘛，水到渠成了。就是说的心念耳闻了。久久就会心念耳闻了。
是的，魏老师之前就是因为走了一段冤枉路嘛，所以说因为这个劲抓惯了，一刚开始只知道说这个要咒要抓紧嘛，就说要紧不能丢嘛。然后我就一直怕这个咒丢嘛，就这股劲就抓这个劲抓这个咒就不放，就死盯着这个咒不放，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紧盯这个咒，就说这股劲就很大。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嘛，就是要慢慢的学会，就是这个习惯在了，就是很难改过来，他就自然了，就跟以前一样。我就说最近就跟着听课，跟着学习，就说这个也慢慢的在逐渐在学会，在做上这个咒，就是慢慢的就把它放下来，就说这个轻松下来一点嘛。
心
大孩子，但我我一大这种下来，这个咒就听不见了，就说这个咒太隐约了，就是要就是孩子要使劲去听的那种，就生怕听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这个习惯咋整啊？
哎，我说话你听不到，能吧？
听得到。
你一用劲儿就听不到了，别使劲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哦。
你不相信？你一使劲儿你都听不清了。那个使的啥劲儿？我要听清。你这个劲儿一来，你就耽误你了。能体会吧？能体会到。所以我们那个坐下，不是坐上那个次咒的时候，也要这种。因为你修了一段时间了，一开始是要，那个咒语摄住心，那个心老跑，摄住。念着念着，后来这个功用上去了，他就这个咒语摄住心，他就能听到咒语了。也可能念着念着，咒音，后来就没了，做功夫久了，他就没了。他就是怎么样啊，说的就是脱掉了，你也可能，我不知道你打了多长时间，他有可能会是这样。这个时候如果咒音他自然而然的没了，脱掉了嘛，妄念也没了，那个咒语不，那个手印不倒不散，那是入定，这种情况是入定。
是啊，所以说现在跟着老师听起来，真的我也是好冤枉你魏老师。你看我现在一清楚是打完了，就是因为这种。
啊、你签咒？我没听清什么？你签咒？
我一签咒已经打完了。
你看，你会误解吗？我们说了，那个咒音没了，它不是也是正常的吗？
所以说魏老师我走了冤枉路，那个时候没老师跟我学习，我没老师。
你不现在我们在这儿可以聊了吗？就不管以前了。
是啊，意思是我现在就说也跟着魏老师学习，很多方面就说跟着学习，就说也相应了，也体会了，就说也领会了有些就说做功怎么做。但现在就说这个到后面，我看好多师兄都是念着念着轻松了，后面他就轻松了，就基本上回路了。无所谓，就是上就是轻松，就是到后面就是这个咒，就像你说的，是的，我现在就放，就是说还想，就是说到后面反而就是会那种习惯性在，就是说听不见咒语，就是还就会那种习惯性。
听不见那是没了，不是说了那个咒啊，
还不
它脱掉了，
还不去听这个习惯，我觉得太麻烦了，养成这种习惯，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逐渐在学习，就是在做上，就是这个，慢慢的把它调整过来。按理来说，要放下咒语，就是安然入定的轻松。
对呀、啊，对呀、
啊。反而我是到后面来。
你听，你再听，我跟你说，你的念的咒音都没了，你就不用放下咒语了，直接，哎呦，这个什么都不要想。你也别认为这是入定，这是什么？起个念头，什么都不要，就这样待着。
我就这样待着。
对呀、啊，然后啥时候？哎呦，我咋没念咒？这妄想又打起来了，再把咒提起来。
你看到我
听明白了啊？听明白了这个地方。
这个明白好细节是吧？那个时候就肉就会死进去，越听不见了，越去听。
那都没了，化掉了，听什么呢？那就听到无音啊之咒，就是没有声音，把这个听了，听到了吧？听到了，因为你都牵住了，我所想的你是怎么回事？你都牵住了，当然会这样啊。
对吧？说的我，哎呀，现在所以说有些这些好些那些基本上都能。早流那我做上是这种，越到后面，其实我就说有的时候打酒啊，你看六个小时坐下来也是这种情况，但我不知道是这个时间是怎么过的，就是他其实就
咒音本来是有的，对吧？然后念着念着咒音没了，还想听，把这个听也放下，
就会直接去听嘛，去听嘛，就直接去听，
这个听也放下来，听什么听？能懂不能
听也没去听
了，把那个听也放下，
把那个听也放下，
嗯，
就听念着念着听不见了，基本上就说两个小时以上，他就
我跟你说你又拐弯了，你为什么老拐弯？噪音没了，把你这个听要听的这个心也放下来，
你就这个念头也把它放下，不要提醒
啊。对对，你现在对了，
嗯，好
哇。
那这个
再一个，你别说这了，就是你把打坐的事儿也放下，把学佛的事儿也放下，把修行的心也放下，你都一千多了，
嗯，
你能听得懂的，嗯，
听得懂，
好吧。
哎呀，你师兄，你师兄不要着急啊，仔细听老师说。好几次老师跟您说的时候，你都划过去了。关键的时候，你没仔细听。
他再看一遍嘛，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最清楚。你再看一遍文字，你再自己再看。嗯，我们先跟别人聊，还有问题吗？你没有了？
没有了。
哦。
师兄再看看那个日光群师兄在屏幕打的字啊。
好的，我看看。
嗯，
还有谁？还有，好像还有一个两个师兄。
嗯，
嗯，
魏老师您好。
喂，你好。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那个兼坐家坐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们就是最近我们几个人也是想说那个有时间去加个坐嘛。
嗯，
然后加坐的话可能就是会连续的打两三坐这种，然后咱们签坐的话不是这个有二四应的一个那个搭配嘛，是吧？就是至少一天有一个二应
换修。嗯
嗯，然后那如果是说我们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这个连着打的话，我是需要换手印吗？还是说我都结我这个就是当天打什么手印就结什么手印啊？
你这个签坐不是二印就是四印，比如说你这天是二印，
嗯，
那你正在坐中已经超过两小时，或者是四小时，或者是六小时，这中间不换也行，
不换也行是吧？
对，
哦，
啥时候你可能哎呀，你可能有这样的意识，有时候，
嗯，
那你有意识的时候，你再换成四印也可以。
哦，都可以是吧？
嗯，
是。
嗯，
只要打够了一座以后，然后剩余的两座可换可不换，就如果不下的话，
啊，你这人，二印你有可能是入定啊，你我把你惊醒再换个印。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必要。那就是是不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是连着打嘛，对吧？如果是说我下了，我打完了一座了，我下一座还是要按照就是祖师开示的。哦，
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明白了。
比如说我今天我先第一座打我这个二印，
嗯，
我下座了，那你后边就应该改成四印。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那个学理工科的，然后呢他也读到那个博士后了。就是人也很聪明，但是呢他就是那种思维就是工科男那种嘛。我之前呢就跟他说过这种就是佛教这些知识，就是他就不太理解，他就总觉得你用科学所谓现在的科学没办法解释。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佛教肯定是比科学就是最高级的科学了，是吧？现在我们这个科学是比较肤浅的。然后最近呢他可能就是心境有一些变化，然后就对这个就突然就感兴趣了，他就问我，他说他说你这个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全面的一些介绍的这个那个佛教的一些知识嘛，然后他想了解一下。我呢今天就给他带了一本那个觉海慈航，然后呢我自己其实我自己的那个启蒙就是佛教的启蒙的读物就是那个星云大师的那个金刚经讲话，就它里面就是大概讲了一些比如说六道轮回啊，然后这个欲界天界这些设计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什么结啊这些知识嘛。然后我就说我到时候我就给他买一本送给他让他学一下，然后我也想问一下魏老师或者包括其他师兄们，就说还没有其他的这种读物的话，或者是说简单一点的可以让他就是能够先入门吧，入门学习。
对，那一本我觉得觉海慈航很好，
觉海慈航
一本新药就是略论明心见性给他。
哦，略论是我怕
他也让他了解最基础的，也让他了解什么是
好的好 好的好的，那我就到时候再给他一本那个老人的阅那个阅论。嗯，
要不说他就会大喊老怎么样的，骂他毛不出来，只有看完阅论他会
好的好的，
双切领悟他能知道。嗯，
明白明白。然后呢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也挺有意思的。他呢就是他对佛教的这个知识吧就是很了解，包括呢就是家里啊就是摆那些什么法器呀、啊、佛珠啊就是特别多，就到处淘，然后出去旅游吧都是去寺庙，就是整个人吧就一看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感觉好像是那个佛教人士啊，但是呢实际上呢他自己是不信。我就有的时候我跟他聊天嘛，我就说你这个东西你也知道，他也自己很害怕，他知道自己死的时候是很恐怖很痛苦的事情，他说挺怕就是死的那种痛苦，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为啥我就一直就那个就是可能没到那个点吧。然后我上次还建议他，我说他们家跟那个咱们那个聚的地方特别近，我说你下次找机会你可以去听老师去开示，对吧，现场去听一听。但是他呢就是哎呀我也摸不着他的心境，可能我自己想了一下就说有可能他对自己太自信了，觉得自己呢就是或者是说他自己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一些价值观或者人生观或者是他自己的一套体系吧，他可能不太愿意就是去改变或者是说怎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挺可惜的，我觉得他对佛教的这些知识理论都特别了解，但就是不去信仰。但实际上他可能也觉得他自己未来可能会信，只是可能没到那个点。就我有点着急，我就挺想让他就是能够就是多了解一点，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那他都说到关键的地方，他都把他心里的话告诉你，他怕死怕痛苦，你都不告诉他，哪有死啊，哪有生死。那你咋知道的？佛告诉我的呀。
他其实也知道不生不灭，但是可能还是不能体会，就是心经里面说的那个不生不灭。那天跟我讲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有一天他跑去就洗车嘛，洗车不是好长时间的，有段时间啊，他就自己在那里读心经。他说他读心经，他说我就观自在这三个字，我就想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想观自在什么意思，他跟我说嘛，他挺愿意去想的。但是他这个人可能就觉得自己的那一套东西挺对的吧，就是我也不懂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我说我只能帮你去提供一些信息，我也没办法去破他的一些东西。所以
那人家跟你说到关键的地方，你跟他应该告诉他佛说的是啥，对吧。他说观自在，那是观世音菩萨成就了，是观自在。那最早他是观世音啊，他是听海潮音不是悟道的吗？悟到了自就是这个，到最后他才就是后悟道以后，他才表述了五蕴皆空，他是观自在。这观自在不是想出来的。
对对对，我后来我也想，我说我也别太着急了，我昨天我送了他一本那个，他说他对禅宗很感兴趣，但是一说那个公案，但是他不太知道公案这个事儿。后来我就昨天送了一本齐老师那个具解秤砣，我说你先看看吧，这个有齐老师有一些点评嘛，可能能看懂一点。然后昨儿跟他聊天说那个他在读心经，然后我今天又我说老人的那个心经绝影，到时候给他请一本，也让他去研究研究学习学习，是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没办法帮他去急，这个东西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是吧。
那他另外他不知道你现在浏览的就是他关注的这些都叫文智般若，他有观照般若，照着佛说的去干观照般若，然后实相般若正道，他一包一步步来嘛。
对对对对对，好的好的，那我也不用太着急，反正慢慢来。
观照般若。
好的好的，行，没有其他问题了。我就觉得哎呀，我自从自己那个，我就对，我就特别希望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吧，或者是身边的人，大家都能够去了解，去学习，去休息，反正就只能是慢慢来了，只能是
慢慢
来了。
看看对他有什么需求， 你听听仔细听，
嗯，
他说嘛，他就想让你听，理解领会他，嗯，然后关键的时候你会给他点一下，嗯。
好的好的，关键我自己也可能还不太那个，就只能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是让你自己去看一看，读一读。
对对对，行，好，
好好好，谢谢魏老师，那我先下了。好嘞，好，拜拜。
哎，再见。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坐也有600多，快700了吧，应该是。我现在打着打着，之前刚开始上座的话呢，想着要开悟啊，明心见性啊哈。那打到现在，我好像也不想这个事了，就是老老实实的坐着吧，坐吧，每天都这样，或者是参加打七啊、打九啊，就没再想明心见性这件事。那我这样做是没了个追求呢，还是得油了，还是皮了呢？
你一定心里边，否则的话你还打坐打什么坐，
就觉得打坐就是要这样打的，反正1000坐还没满。
你那个不是每一天打坐的时候都有发愿文吗？你不可能。对，这不就明白了吗？你不要相信你在那儿就是在鼓捣鼓捣念几句就没有作用啊，有作用啊。你不要相信那不，你不要不相信你自己的这个愿呐、愿力啊，肯定啊，肯定可以啊。
之前我也有师兄，就是灌了顶以后，他们就说到就是说前面的这个祈请啊、发愿啊，他们就是另外还自己再加上了祈请什么诸佛菩萨呀、什么什么的，反正请了好多。我就没有这么请，我就按照我们的仪轨这么说了，然后他们说还要加这个，不过后来想着这样子岂不是把祖师的给改了吗？
那对呀、为什么呀，我们谁都咋会有这种想法呢？
包括后面的回向就是说也要具体的说出来，还要回向给谁谁谁，我没有按照这么做，说你如果不这么做什么效果不大呀或者怎么的。
我根本就不求，什么效果我都不求，不是想明心见性吗？
然后刚才还有魏老师，我刚才就说魏老师刚才说的我大概知道了。然后另外有一个问题，我看到前面大家在说那个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就是灵知觉性嘛哈。我现在可能是对于了了分明可能还没有分明吧，是不是这个一念不生和了了分明它是有一种次第在呢？
没有什么次第，说了那个光一念不生的那个不是灵知，说不断念这个才是我们的灵知之性啊。没有不是你说的那个。
我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念不生和了了分明不是说同时起现的是吗？
当然是当然是同时了，就根本都没有死，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那个死，它本来就是那样的。你不要想这个事儿，你不要想，不要再考虑它了。你刚才不说你啥也不想吗？这会儿也不要想，不要想它到底什么样啊，我想想，你这等于打妄想了。
主要是也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以后，我就那个脑子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确实也有人问我的，然后就说啊，那你这个还属于在一念不生中，了了分明还没做到。
那是说灵知之性那个性体它就有这个特点。不是光空寂还有灵明呢，不是还这有真空没还有妙有。
那我想一想还有一个。
那是同一个事儿。
好吧。好的，那我就暂时先问这些吧。谢谢老师。
这些人谁知道啊，他到底是比祖师还那啥，不说了。
哎呀，最近是太忙了，忙的那个就是不得了，就是身体也好，就是就是各方面都是那个压力蛮大的。然后就发现因为最近太忙了嘛，然后就是能不断做可能就是 最大的目标了，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压力过程当中，就发现曾经比如说前段时间吧，就是那个还自己还自以为是的感觉，哎，我这还关照还行，坐上打坐好像也可以，就这几天就是身心就是各种的那种，就身体也好，那个外在的事情也好，就是各方面的就真的那种那个就是都是很强度的那种压力感来了，所有的那些东西都什么那个绝招呀什么关照这些东西通通的好像都抛到那个九霄云外了，然后我就说今天赶快抽时间赶快跟老师连线一下吧，我说如果这样子我就不行了，
就这么不断做这么忙不断做，然后这么大的压力不断做，这就
是真的是快断，有一天我就想我都会不会断坐，那天我都在想就没断坐，然后就各种事情就是反正就是各种事情身体的，然后就是身体也有压，就是身体也是实实在在的，完了以后那个事情反正各种东西吧，就是你能遇到的全部铺天盖地的就来了，哎呦把人弄的就那个就有点喘不过气了，然后我就那时候就什么那个关照什么东西都
先说不断做吧，先说不断做吧。
对，没断做，但是没断做。
好。
但是就发现就是这个各种的那个东西来的时候，可能还是我们可能是定力不够还干嘛，反正就你那时候被情绪或者那个压力来了，或者那个外在的那个铺天盖地的那个情绪或者那些事情来了以后，你在那一刻还是没办法做出，就全部的那个就。
就是我做了你做主，你不就已经做了主了吗？没断做不就是做了主了？
反正是没断做是没断做，但是那个就什么关照呀，什么那个，哎呀，就那时候全部都想不起来了。然后
现在行，以前的不管了。
那过了，就今天赶快的时候，赶快跟我老师连，跟你们通一下话，然后赶快回来。
哦，就是说以前的不管他了。
就放下吧，那你反正已经经历完了，那不管是啥反正是经历完了。
嗯，懂了。
那就是把他那个等于就放下，也不说了，反正放下。
说的没有用，用的有什么用啊？我没
了。过去了，我还在直播。
不谈了，不说了，没有。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知道了。那我这边还有什么东西粘着着呢？还是有点
还想说
呀。
想说说过去的那些感受什么的，不说了，没有用，停。
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是的，是的。但是自己还在那块黏着着。
现在停嘛，不是说现在停嘛，黏着它有什么用？就这会儿停。
停，停，好的，好多了，老师。
好，没了啊。
没了，没了，那个空了。好了，好多了。
看看还有别人还有没有？
没了，我下去了，我可以了。
我昨天是打第五座，我发现我是睁眼照着咒语念的话，我会那个念的比较认真。
不照着，背会不照着念。
我会背咒语，但我发现我
别找这个依靠了。自己念，自念自听，从心里发出的声音，自听。
但是我闭上眼的话，感觉会妄想很多。我感觉要睁着眼。
对了，我说的就是这。你
就睁着眼，看着念不好是吧？我感觉看着念啥就是。
我跟你说，你别着急，我跟你说，你睁着眼念，你妄念来了你也看不见。你闭着眼，你不是在那儿专心的听着吗？妄念起来，你知道。知道就是智慧啊，你不知道这个？初起智慧就是能发现我们的妄念。原来我们不修行的时候，妄念来多少都不知道。现在你打坐，你知道了，这就是初起智慧，慧力有了。这怎么办呀？妄念来了怎么办呀？上师告诉我们，拉回来持住，不管它。这就是我们做这种功夫呀，是吗？
那我明白了，我还以为是好事儿这行，那以后不照着念了。还有就是一个小的心理现象，就是 上座的时候就希望你这个时间快点到，或者是你这个闹钟怎么还没响，就是时间到了以后又希望这个再多打一会儿坐。
哦，我跟你说，前头那个是妄想啊，还不到点，还不到点，后面这个你够两小时，你再往后打多长时间都是可以的，多打一会儿可以，但是你光心里想想你做不到，那就算了，是不是？
我那个闹钟调的是多调了差不多15分钟左右。那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老师。
你听懂了啊？是坐上的时候，那你要是刚上座的时候你想快点到了，这是妄想，后边那个可以多打。
我听懂了老师。
好。
还有是那个可以那个屁股下面的坐垫可以垫的高点吧。
那看你的人肆意的程度，就是能不能你自己会感觉你的身体你坐多高，那个也不难为腿，我们可以坐高点，坐到上次说的二组说的有20公分高，就像我们那个拜凳一样啊，那么高，两腿交叉在地下，这样就是我们在床上也可以啊，我说的意思就是可以高度升到这么高。
就是20厘米高是吧？
20公分左右吧。
这样我就发现垫高点腿不疼啊。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难为腿。
那个坐上念咒不跟妄想跑了，老师有什么窍门没有？
那你发现的要快，拉回来速度要快，马上一开始可能做不到。
就是那个快点回到咒上，这就是最大的窍门。
对，你知道修秘法它关键就是一个咒语一个手印，手印不能散呢，咒语不能断呢，你听听，这是关键，对你腿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坐上持咒，我感觉持咒和那个妄想就像拔河一样。
当然了。
真就像拔河一样。
对，上师说的好，就像人天交战一样，不能输，不能输，一直要跑了又拉回来吃肉，拉回来吃肉，拉回来，那都不知道多少吃了，都是这样。
那我是睁着眼睛念的话，看着咒语睁着眼念的话，我就感觉我的心理状态好像全身心都在咒语。
那你是向外有依靠了，那是
对，
那不好。
行，这个方法不行是吧？好，
对。
啊，我还以为我这是正确的，不正确是吧？
你要正确的，上师都在衣柜里说了，为什么要心念轮呢？全身心的都是那一个咒，塞住心脉，哪还会我再看看，哪还会这样？你这不又多了个事吗？
谢谢老师啊，我明白了。
谢谢你护法护心中心护。好，
行，老师再见哈。
再见。
老师，聊天区回向文，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念三遍行吗？
那异鬼上写的啥就是啥呗。
对，
这咋回事啊？他第一遍念的不恳切，是带着私心或者怎么样？只管念吧，按异鬼走。
海淀师兄听到了吧？
你看看，就自己又打个妄想。
是
的。念一遍不算数，那就是再念三遍也不算，对不对？你这个心态改变，哪儿还用一加一个意念？我恳切的，你直接念吧。我们顺便说，就是说，听说这个北京居士林传菩萨戒。哪位师兄有需求可以我觉得肯定不一定能报上名，你可以打听打听这个消息。就是有这个需求的别错过。别的没有了，你们自己打听啊，上海不是北京居士林。听说是不是北京别的地方也有传，我不太知道。你们自己打听啊，这个消息再更细的。因为我们上一次聊天有几个师兄弟要去受， 说是11月5号当天报名，具体的我不知道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嗯，
哎，师母，那个我刚才在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看书的时候没耐心，那听你的课然后听你的那个会议的话挺有耐心，或者你的视频挺有耐心，这是正常现象还是说我的定力不够或者我的耐心不够呢？因为看书的时候有这一句话不了解的话就
不了解就放那儿嘛，就把那句话搁那儿嘛。嗯，我跟您说，祖师比我们在这讲的透彻的多了。
是，但是因为他有时候讲的太深奥，然后就看完以后一句话看不下去以后放不下去以后就产生了一种看书好像是不太理解。
所以哎，这都不理解啊，那是上师的境界啊，你知道不知道？
哦，这是正常现象是吧？所以我就看书有时候翻起来看没几页觉得我没到的那种境界，所以就有时候就懈怠了，就宁可听您的会议，然后书就放在旁边没看了，
就一边看。
好嘞，好嘞，
看听视频都可以啊。
好的好的，行，那我以为我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是因为没定力没耐心导致的，那我明白了。好嘞，那师母打扰了，我关麦了。嗯
嗯。